们就一起查。今天我带马太福音，那我们就把马太福音我们读一下好吗？我们读的次序，我们现在有十台电脑，应该有十一个人。那我们来一共多少节？一共25节。那每人我们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从一章开始是什么？
第一章。
啊，
我们今天才第一章，所以我们每个人读两节好吗？那我就从我电脑上面的那个次序好吗？然后何弟兄，然后你们先读，然后是林真姊妹，然后孙明芬姊妹，然后是董淑芳姊妹，然后是华丽，然后于妹妹，还有吕科，还有平峰姊妹，
还有陈丽，耶路，
对，陈丽，然后要是下没读完的话，我就把它结束，好吗？可以吗？
行。不，我们今天开始查马太福音第一章。
好的，谢谢。
好的。
一人读一两节啊，我来读，我先了吧。
对，
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哈马士生巴勒斯，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大，亚米拿大生拿顺，拿顺生沙门，
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萨生约沙法生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
是谁？
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
下面是谁？他们可能记不得。
西西加生马拿西生阿门生约西亚。百姓被移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雅各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沙拉提。
十二节接下去。
那我来点名，那个华丽你能读吗？
哦，我刚才 mute 掉了。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沙拉提生索罗巴伯生亚比玉生伊利亚敬生亚索生沙都生亚金生以律生
以利亚撒生马旦生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在是我吗？
陈林耀祖也可以，你就接下去啊。
她丈夫约瑟是个艺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那个彭佩飞姊妹，你能够读下面的吗？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只有42代，太少了一点吧？这不是
22节
啊，42节。我把它换成这边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这小子，以马内利算是就是神与他同在。
好的，那下面那个希伯伯，你能读下面吗？
好的。好的，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的，那
后面继续吗？
就到这，谢谢。我们就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谢谢大家。那我就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讲马太福音那个。我们就一节节往下查好吗？马太福音，那是在新约的第一卷书，所以我们整个圣经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旧约，一部分新约。那马太福音在这个经节这个排版上面，马太福音是放在新约的第一卷，跟旧约的第一卷书，跟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应该从实际上说相差了400年以上。那当中的话，我别人都说，尽管福音书一共4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的确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卷书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方法。这个原因是因为马太福音的写作的对象，主要对象是有犹太人背景的对象，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一翻开新约第一卷书的时候，发现若是我没有旧约的背景的话，我们一下子翻开这个就会发现有点难处。因为马太福音故意放在第一卷，是因为要跟旧约的最后一卷可以连在一起，都有很强的这个犹太人的背景。那顺便说一下这个福音书，那福音书一共有4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那从这个强调的这个重点来说，因为福音书讲的都是一件事情，讲的都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然后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那讲了这些事情。但是每个4卷书当中，尽管有些事情是有重复的，但是所写的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所写这些角度会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看的时候发现，读福音书的时候，若是4卷书参考在一起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从4个角度能够来看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如何来行事来为人，而且如何为我们这个预备，就是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让从4个角度来，那马太福音的角度的话，基本上是从一个王的角度来谈的。那假如说我想讲到一个旧约的话，讲到有个四活物，以前就说4个活物，其中有一个叫做狮子，一个叫牛，一个叫人，一个叫鹰的话，那狮子代表的是王，那基本上马太福音基本上代表这个狮子的形象。 啊，马可福音的话，应该代表的是一个仆人，就代表一个牛的形象。路加的话代表一个人，是人子的形象。那约翰福音的话，更代表是老鹰，是个老鹰的形象。所以说，当我们看这个四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读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属灵，就说特别是好像是从天空上面老鹰往下看的一个感觉。他给你讲到很多事情，都是讲得很快，或者讲的这个角度从上面往下看的。那我们论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说他如何，耶稣基督在世上如何是一个王的身份，主要是有这方面一个着重，所以从这方面角度，所以我们就会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特别会也会把这些会注意到。那同时马太福音的话，刚才说过马太福音比较趋向于有旧约的背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当中他会经常会引用到旧约，旧约的一些经文，会引用的比别的福音书会引用的更多一点。然后呢，当马太福音在读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就默认为我们已经有旧约的背景了，所以说他当中有一些话的话就不用解释了，就直接就用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也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预备，一个准备。那还有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的话是马太写的。那马太的话是原来是税吏，他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位。所以他是，但基本上我们认为都是马太写的，那就称为叫马太福音，那我想具体的成书时间我就不多谈了，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找一些参考书可以看一下他的成书时间，因为那些都是去考证出来的，所以但是在马太福音上面他自己就没有写，那我们就继续不多谈，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直接就查考这个圣经好吗？
开始正文的话，好不好？
好的。
那个一个是刚才林山说了，这个马太福音和其他三本福音书啊，都是从不同角度来描写耶稣。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照理说呢，为什么这么重复，不断的重复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么来重复，其实它的重点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王是马太福音是写这个四活物的中间有一个是狮子，就是王的这个形象，所以呢是从天国的王这个角度来描写。来叙述，所以呢，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家谱啊，是从王的家谱开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王子，圣经上讲，对不对？再往前就没有王，所以呢，就是亚伯拉罕就预表了这个主耶稣啊，他这个整个我们将来的基督徒都是属亚伯拉罕的，是在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家谱一直到主耶稣，你看他一开始就这么叙述。但是马可福音呢，就是他是写个仆人，仆人没有家谱，对不对？你谁有仆人去注重家谱？那么路加福音呢，它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诉说的啊。刚才仆人就是牛了，表示。那么，路加福音是人的，所以这个耶稣是人子，所以他从人这个角度一直追溯到亚当啊。所以路加的这个家谱和马太的家谱不一样，他是追溯的。这个亚当的，那么约翰呢？约翰福音呢是写神，耶稣是神， 是老鹰，对不对？表预表示的。那神有没有家谱？神当然没有家谱。这个就像希伯来书说那个，这个叫麦基洗德，是无始终没有家谱，没有谱读的。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呢，四本福音书是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就是两个家谱，旧约有不少，旧约在创世纪里边也有。今天我一直想着呢，突然想着，哎，这个旧约有几个家谱，好像找不容易找，因为有个创世纪之外，还有这个，列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那家谱九章的家谱，你别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家谱长，那是九章，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二章，讲到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到大卫啊，讲到所罗门的家谱，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家谱不是随随便便就放在这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太啰嗦了，读过去了。其实家谱里边，我想银山会仔细的跟我们讲，以前他讲过这个家谱的事，所以很有意思的啊。我们要还有呢，就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他这个是刚才讲的，是马太是对于犹太人的背景，那所以呢他就放在这个旧约之后啊，新约的第一卷书。那我觉得呢这里呢讲的就是说安排的很合适，我们正好有一个这个预备啊，就是在旧约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新约的圣经。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福音书呢是告诉我们这些历史。那还有呢就是四本福音书啊都说到主耶稣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生命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光，一种是爱，对不对？那么光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说到主的光的生命啊。马太马可路加就把这个主的事情显露出来。那约翰一书呢讲的主怎么彰显自己，神就是爱。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啊比较强调的多的是神的爱，这个讲的很多神的爱。主耶稣大祭司到临上十字架之前还有长篇的跟以色列讲的这个爱。所以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想就是说马太福音呢有很多的难点啊，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边呢马太福音的难点呢比较多，我们要不要轻易的把这些难点放过。那尼托森弟兄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说过，他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难十倍，当然这个倍数没法衡量，到底是就说明它是要难很多啊。所以我们大家选了这一章圣经来学呢，让我们真是把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的解释啊我们都能够弄弄清楚。因为圣经是需要有解释的，如果这个圣经就像一个话语把它打开了，看见后边的事就是启示，对不对？这个叫做解释。不解释呢 对你对别人都没什么太多用处，非要读圣经啊，必须要解释，不能懒惰，必须寻求后边的意思啊。如果是思想懒惰的读经呢、啊，不多花功夫来读经，那这样的信徒占一大半，还有一小半是思想野蛮啊，这个乱来乱这个乱想乱那不按照规矩来解也不行，这两班弟兄都不容易读懂圣经啊。神的话是比较细嫩的，经过粗鲁的手啊，那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殷勤啊，要求神脱离野蛮粗鲁的思想啊，也不能懒啊。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尼弟兄他说呢，马太是全部新约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啊，这个就是说读马太有个目的，就领我们学习怎么去想，怎么去问，该问不问是不明白，如果问了是不该问的就破坏了圣经啊，就说这个就是有点粗鲁啊，就是说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解经的原则。好，对不起，我说了一点，对不起，我加了一点。好，那就这样，我说完了。
啊，谢谢何弟兄补充。然后也把那个四福音这个比较说得更透彻。那我想就接着何弟兄刚才那个说下去，我们就接着就往下查。我想先查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是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家谱，然后后面是冒号，然后当中说后裔和子孙的话原文都是儿子。那我想这也是在应该是犹太人的背景的话，就说后代或者后面他都直接就称为儿子。就好像是亚伯拉罕的，应该跟中国人比较像，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跟这样子会跟中文就比较吻合一点，就都是表明是后代的意思。那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刚才也是何弟兄说到说这个家谱的话，在新约当中，论到耶稣的家谱的话，有两个家谱，一个家谱是在马太福音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另外一个家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然后这两个家谱当中是有点差别的，所以大家仔细去比较的话，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中间开始排，然后一直排到耶稣基督，就到公元00年左右，就这个样子。那在路加福音的是倒着排的，是从耶稣基督然后倒着排，一直排到了亚当。那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发现这个两个家谱不一样。那具体的有些人解释是这样子的，说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马太在编写家谱的时候，是从约瑟那一支排过去的。那在路加福音排的时候，说很可能排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爸爸那一支往上排过去的。所以这两个都来证明是说，他们最后都会归到大卫那个支派。那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先谈一下第一节哈，我觉得第一章的第一节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第一章第一节的话就告诉了我们一些很多的一个背景，而且说要是我们都清楚这背景的话，然后我们看见很多异端或者很多不对的东西的话，一下子就会明白，一下就能显明出来哪些人说的对的，哪些人说的错的。第一件事情，论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名字，那当中有个基督，我们通常称为说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们经常会可能次序会可以直接放。那基督的话是个称呼，或者是在旧约当中的话 应该叫做弥赛亚。那后来这个弥赛亚的话是指受膏者，神的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弥赛亚翻译成为希腊文的话就称为那个 Christ。 那 Christ 的话后来是英文，反正英文叫 Christ， 那就是从那个希腊文那边过来。那英文的 Christ 翻成中文以后呢，首先是翻译给广东话，因为首先传福音，中国传的福音是先传到那边澳门那边过来，所以他们讲的是广东话。那广东话的话 ，Christ 的发音就发改斗，就 Christ 发称为改斗，改斗的话是广东话。那广东话所对应的那个字呢，翻成现在的我们国语呢，就称为基督。所以说大家能够这明白，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基督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指的是旧约当中指的弥赛亚，指的是神所亲自要受膏，亲自要膏的选选的那一位。所以把耶稣跟基督放在一起的话，就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一位在旧约当中神所提到的要膏的那一位，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那我们也其实也是很明白一件事情哈，当耶稣是基督的情况下，耶稣若是已经是基督的话，那也就是说除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再可能是基督了，因为耶稣已经是基督了。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当年的时候犹太人，就在马太福音犹太人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就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认为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些犹太人后来就成为基督徒。那有些犹太人说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他们还要再等，就一直到现在，所以现在还是犹太人一直在等神要给的那一位，一直等到现在还在等。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信耶稣已经是基督了，在2000年以前他已经来到世上那一位，所以以后再也没有别的，因为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再把这个耶稣这个基督这个要求我们再提一下哈。论到基督弥赛亚受膏那一位的话，他是有要求的。这在旧约当中写的会很比较明白一点。在旧约当中说，若是神所拣选的话，那一个人必须要出自于以色列人。那也就是说，若是像我们中国人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若是有人说现在有一个基督是从我们中国人出来的话，那就很明白，那不是真的，因为基督弥赛亚只能从以色列人里面当中出来，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出来，不可能从美国人出来，不可能印第安人出来，不可能从中国人出来，也不可能从印度人或者非洲那边或者俄罗斯，不可能，只能从以色列那个支派里面出来一个。那仅仅是以色列人出来还不可以，必须是要从大卫的那个支派出来。所以说若是说那个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说是便雅悯支派或别的支派出来以后说认为那个人是基督的话，那也是撒谎，那也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哈。那我想在这读的时候，我们再把旧约稍微，我有几节经文我稍微读一下，就是引用到说，为什么马太福音，一下子写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才提到说耶稣基督家谱。马太表明一件事情，若是耶稣是基督的话，那耶稣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大卫的祖先，所以我们要说知道大卫的子孙的话，他必然是从亚伯拉罕那边的后裔过来的。那知道说亚伯拉罕后裔的话，我们也知道以前在查那个旧约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神也是特别应许给亚伯拉罕，所以说他有子孙要从他那支要出来。那我们从亚伯拉罕那支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先提到说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只要是大卫子孙，他必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大卫子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看到一件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比如说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个是在马太福音那个在旧约当中哈，嗯，应该是公元前，没错的话应该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是吧？公元前，对，公元前，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40年左右，就将近800年左右，那天他写的那卷书，那以赛亚书第9章的时候，就在主耶稣还没有诞生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快800年，以赛亚曾经第9章曾经写了一卷书哈，曾经写了一件事情，那是在第9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第7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然后接下来，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面就提到说，将来有个婴孩要生，而且他的国必然成就到永远，而且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所以这也是特别在旧约当中提到的，说这个必然是跟大卫是有一关系的。然后以后的时候也特别就提到说，那个必然会有一位也是从耶西的根，他有提到说耶西的根，有一位从耶西的根出来。那耶西呢，在家谱上你看，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就说耶西的根就从大卫那一支派要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常常会有人会提到说，看耶稣从他们前面走过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啊，救救我吧。那这些意思也就是说，常常就隐含着一件意思，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犹太人知道，因为救恩会从大卫的那一支派出来，所以他一旦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大卫的子孙救救我的话，实际上他已经默认说耶稣就是那位神要高的那一位。当我们看见有人的大声喊这句话的时候，就表明说他们就默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到第1章的时候，这就为什么马太福音把第1章第1节他们说了，说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家谱为什么会并列的跟放在那边，因为这是个很重要一件事情。那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时候就知道说耶稣，我们还能排家谱哈，接下来会排家谱，说耶稣能够家谱排出来，证明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是子孙，可以证明。那我们也说过，2000年以前犹太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基督，然后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就把福音传给了不是以色列人的人，就包括慢慢的从这些就是这些使徒来到了欧洲，来到了非洲，最后也会来到亚洲，然后最后我想这个福音一直传到我们这身上面，所以我们也成为了信主的人。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有一批犹太人，他们不认为不信耶稣是基督是那一位，所以他们还在等那个弥赛亚。那现在到现在已经2000年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很难，已经很难，越来越难了。因为你现在问以色列人你是哪个支派的话，他能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但能知道自己是哪个支派的话已经很难了。但即使知道自己是哪个支派的话，他即使知道自己是大卫的那个支派的话，而且从知道自己是犹太支派，但犹太知道是不是从大卫那个支出来的话就更难了。那即使从大卫出来知道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做过王位的那一支派，那就更难了。就是到现在的话，你发现已经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说以色列当中还会有一位从身份上面能够光从这个要求来说还能够吻合是弥赛亚这个要求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想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让我们也是信心上面能够更坚固，说我们知道 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提到那一位，他必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也是要坐在王座，坐在王的宝座那个身份上面的。所以说，任何若是到以前或耶稣以后，或甚至到这个时代当中，有人会突然间冒出来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谁的话，大家可以先问一下那一个人，你是中国人还是以色列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想都别想了，因为旧约没有提到说中国人当中会出一个以色列，出一个基督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也很容易识别哈。所以这也是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对我们帮助很大。就知道说基督是出自于哪一支派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话是不落空的。在旧约当中他提到说基督是从或者弥赛亚从哪个支派来，他必然会从哪个支派出来，他话是不会落空的。那我想对我们会帮助很大，就我们以后就识别哪些是真的哪些假的，这是会对我们帮助会很大。那我就先这边第一节先停一下，大家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没有？或者有没有问题啊？
就想起来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的第五章也是说到这个，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不是刚刚说完启示录吗？第五章，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要看了犹大支派中的司的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启示。他也提到了犹大支派，提到了大卫的根。
谢谢。所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神给我们六十六卷书，所以说每个六十六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相互之间检验，发现神的信息在基督上面这个信息发现是应该是极其吻合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会冲突的。
星期四的查经啊，有人提出来这个圣经是谁写的，谁是主笔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作者是大概四十多个人，那个前后的时间，这个作者前后的年代大概1600年，这个写作的时间，所以呢第一个人写的和最后一个人肯定差了很多了啊，1600年的年代呢差很多，而且呢地方也不是在一个地方啊，有的是在犹太，有的是在这个北国，有的还跑到尼尼微去了，是吧？这个谁啊，那个约拿，是吧？这个所以呢写的时间地点，那时候通信也不发达，有的前面你在这儿写，他在那儿写，互相也没有电子邮件呢，也没有微信呢，互相都不通气。但是哎，这六十六卷书最后写出来还那么一致，那么统一，说明有一个主编，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大陆闹教育革命的时候啊，每个人写一张这个要编书，结果呢二十多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名词都很难对在一起，那个做主编的人就头痛得不得了，要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会，确定这个名词怎么去统一。那圣经没有这样的过程，对不对？所以证明神是这个掌管一切的神，他就在那里调兵遣将，他在那儿感动， 这些写书的人写出来的就是那么的一致，只有神能做这件事。好，说完。
嗯，谢谢。大家还没有特别的，别的有没有补充的没有？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往下查了，好吗？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稍微查一下，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嗯，这个一部分哈，这个家谱哈，因为这个家谱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我这一次不会全部带完，可能还下次还会带。那先讲一下大致的事情好吗？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这个跨度哈，就说并不是从亚当开始讲到耶稣那个时代，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一讲到耶稣。那对我们来说话，以后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人的那个历史的时间哈，那个这个跨度哈，从亚伯拉罕跨到耶稣的话，跨度大概是2000年，相当于我们现在距离耶稣的时间，所以耶稣到我们2000年。那亚伯拉罕到耶稣也是2000年左右，具体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圣经的后面都有时间表的，以后你可以花时间去看一下时间表。那我大致为了增加大家的那个印象哈，我大致会告诉，一个整数的方法来看一下时间，比较简单哈。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然后耶稣基督是公元00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元都是以耶稣出生那个基本上为那个基点，所以耶稣是公元00年，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那大卫的话应该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家知道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大概有1000年，大卫到耶稣基督有1000年，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说，当神说从大卫的根出来的话，早在1000年以前耶稣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说要从大卫的根后来要出来一个。那同时呢，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百姓啊，这个犹太国啊被灭的时候，因为大卫的前面那个扫罗王，他们就开始有王，然后大卫又建立了这个犹太或者以色列国，然后后来呢以那个国内又分成两个，一个成为北国，一个成为南国。那以犹大国呢，一直到公元前大概是500年以后就国就没有了，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就会被或有些人会挪到了巴比伦。这也就是讲到说第一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大概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所以从公元前500年然后到耶稣基督，那当中第十七节的时候说到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说到基督又有14代。那从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说哈，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到大卫公元前1000年，当中有14代。从大卫公元前1000年到迁至巴比伦，大概公元前500年，大概也是有10代。然后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公元00年左右，也有14代。那基本上大家就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因为我就是用整数哈，不是很精确，但是这样方便记忆。那这个十四代的时候。读这个十四代的时候，若是大家很详细查，然后去查旧约的话，马太福音写这个十四代的时候，他可能有他的意思，但是我可能不太明白。但是当中有几代他是略过不计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发现，可能是犹太人的习惯，比如说谁生谁的时候，不一定是父亲生儿子，有时候可能是写着爷爷生儿子。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谁是谁的儿子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谁是谁的后代，并不说他直接是 是他的儿子。所以当中在记载这个家谱当中，有些人的名字他可能略掉了，略掉了，就把它跳过，就不记了。比如说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约西亚，在第十一节的时候，约西亚和那个耶格尼亚当中。就会有一个一代，那当中没有写，所以说我觉得给大家读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可能就是他写马太的时候，他故意把有些代数稍微略过不计，为了这个记载的缘故，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当这个家谱的时候，家谱当中他有。看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打个比方哈，有些细节的时候，比如说这些跟刚才是用时间来区分的，但是按照地域来区分的话，若是我们有旧约的这个背景的话，旧约的背景的话，地域来区分的话，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二节，亚伯拉罕，一直到那个。我估计可能到犹大生那个塔玛斯生法勒斯谢拉，然后法勒斯生希伦斯，那个时候那些人都在现在的以色列地住过，但后面一段时间呢，可能到希斯伦他们那边后面呢，一直到可能拿顺那边，他们可能都住在了那个埃及，所以这些人的住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旧约当中可以看得到。那当中到撒门拿顺生撒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大概是摩西会带领很多人会从埃及地过红海回到现在的应许之地，就回到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又回来了，然后就会有撒门从拉合斯生波阿斯，这些故事依照大卫他们都一直待在以色列地或者现在犹太地，所以可以从第六节然后一直到第十节的时候，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所以从基本上可以说从第五节一直到到第十节，那这些人都会他们都会可以都是住在以色列的地里面，就不是在外邦。但到第十一节以后呢，他们又开始要流浪了。第十一节的时候，那些百姓那些人记在名字上面就会被迁到了巴比伦，那巴比伦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所以看见说这个也是有个神的一个在他们整个民族上面都有他的心意，当这个民族有神特别心意的时候，神也是特别会加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别的民族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亚伯拉罕会从乌尔出来一直进到应许之地，然后从应许之地后面后代他们又会去到了埃及，然后埃及又被摩西过了红海又会带回到应许之地，现在他们这些百姓又会被迁到巴比伦，就迁到伊拉克这个地方。那迁到巴比伦以后呢，到第十二节说巴比伦以后呢，那耶格尼亚就会生撒拉铁，那撒拉铁又会生所罗巴伯，所以他们这些人都会住在现在巴比伦，就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但所罗巴伯以后又不一样了。所罗巴伯的话，大家去看旧约的时候就能看见，说第十三节的时候，所罗巴伯他就回归了，就是带了一批人啊，从巴比伦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又开始重新在那定居。所以所罗巴伯十三节以后，所罗巴伯这些人亚比玉啊、以利亚景啊，然后撒都啊，他们这些人一直到雅各、约瑟。他们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当年从巴比伦住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觉得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些人的后代，他们就仍旧又回到了以色列地方，又住了下来，然后才会有耶稣基督从他们的这群人当中出来。所以我想这个神的这个命定哈，真的也是很奇妙的。从你这个看见当中的话，这两千年当中哈，从亚伯拉罕开始称为希伯人或者希伯来人开始哈，然后后来慢慢又称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他们正是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然后又从这个又从就那个地方又挪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当中又挪来挪去，但无论如何，神的命定总会成立的。所以到最后，公元过两千年又过了，到公元零零年的时候，耶稣就在肉身就来到世上，就来到了，就来到了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应许之地，然后按照神的话语就成了。所以我们就也能够特别感觉到，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嗯，两千年神说要成的话他都会成的，尽管从很多时候人的眼睛看着觉得都不可能的事情，结果还是成功了。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假如说在要是我们处在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比如说他们那些人在要住在那个犹太地，要住在埃及地的时候，那那时候埃及法老给那些人的地方都是很肥沃的地方，谁也不会想到说将来耶稣还会在应许地还会出来，因为那时候那块地是很肥沃的。但一直到那法老把他们当作奴隶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从埃及地要出来，要回到应许之地。那我们要是想到说巴比伦的时候，就这些人也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很难想到说再过了五百年以后，真的会有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会在以色列地会出来一位，那也是很难想到的哈。那要是说公元后七十年后，那时候提多将军后来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给灭了以后，然后那时候人就四处离开。在那时候在旧约当中曾经提到说，神会让以色列国第二次再立国，我想那时候也是很难相信。结果在主耶稣以后1948年以后，结果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发现以色列已经真的在那个地方就建国了。所以我想正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神说要成就的事情他必然会成就的。所以我想这也是通过像这些时间表哈，看这些历史，包括这些人的名字，看他们的时间，看他们所处的地点，所处的环境，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说神所要成就的事情神必然会成就的。有时候我们看见好像肉眼感觉看见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嘛，结果发现最后神就让他都让他成就了。所以我想特别是在提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我想特别是从这个时间，从这个空间，还有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上面，我们也稍微也是来思想一下。那我想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会仔仔细细再查一下这个家谱当中内容哈。在查以前的话，先给大家先有个功课，可能下一次的时候我会问一下大家哈。在马太福音谈到家谱的时候，犹太人很像中国人，谈到家谱的时候常常记载的都是男人，因为男人属于本家，女人最后都会出嫁到外面别的家去，所以常常不会记录女人的名字，常常会记录男人的名字。那当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大家仔细可以回，可能这一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家谱当中会出来有四个女人的名字。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四人的女人的名字，为什么会出来？其实当看这时候，它表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它表明是不是说这个救恩啊，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是不是只是给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的呢？还是也是可以给别的人？我想当我们去看这四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会看到更多。就看到说原来神的心意啊，从创世的时候，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要先定义说他的恩典啊，他会甚至会留到给我们这些不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从肉身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人，我们能看得见。所以我就把这个功课就交给大家哈，有一周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十六节当中，看看首先查一下当中有没有女人的名字在那里面， 那要查到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看一下这些女人名字，这些顺便查一下这旧约这些背景，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神在这个家谱当中，特别写着马太福音记的家谱，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心意在那里面，那个心意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心意，它并不仅仅讲到了耶稣基督一个肉身的家谱，而也是把神的心意也是放在那里面，放在家谱里面。那我就先停到这里面，现在9:12了，所以我想第一个哈，大家有没有特别还有没有补充的，还有或者是我有什么说不对可以纠正啊，或者还有什么一个问题啊，大家现在可以稍微提一下。
刚才说的我提出来啊一个问题，就刚才说的四个女人是不是塔玛是的一个呢？
对，塔玛是是一个，
还有一个拉哈
拉合是，对，
路德
是，
还有一个是不是大卫主乌利亚车的大卫的
妻子乌利亚，对
他是救恩领到外邦人嘛，
对，但我们可能下次我们会稍微也会提一下，这些人的一些背景，我们稍微会提一下。但还有第五个，但第五个不是外邦人。
第五个，
对，他们写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是特别也是有他的一个次序或者一个称呼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个次序在那里面。
好，我就补充这点哈。
谢谢。那我们大家还没有补充的没有？那没补充，我们进入祷告的时间好吗？然后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暂时就停到这里面，好吧？我想，谁能帮我们有结束祷告吗？那我就点名了好吗？苏明芬姊妹，你可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的，好的，
谢谢。
哦，亲爱的主。